4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目前美洲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继续试图达成最终的协议。白宫宣布，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继续就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谈判。
会谈将于2019年4月30日开始。白宫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将领导中国方面的会谈。随后，刘鹤副总理将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华盛顿，在2019年5月8日开始进一步讨论。近几周来，美国官员表示，磋商仍在继续，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细节浮出水面。
好，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就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审核剽窃与伪造恶名市场的问题发布了年度特别301报告与恶名市场名单，中国是受到了重点的关注。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乔战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特别301报告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内容。
好的，主持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这份特别报告中指出，本届的美国政府最优先的一个贸易事项或者说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利用所有可能的影响力资源来鼓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货物与服务开放市场，并且为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足够且有效的保护和实施。为了达成这一结果，本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中一个关键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拥有一个完全而且公平的机会，在全球使用他们知识产权，并且从中获益。报告中称，其明确列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情况恶化或是仍旧水平不足的，以及那些依靠知识产权的美国民众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的那些外国贸易伙伴。报告中特别点名了中国，并且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持续将中国列为优先观察名单。报告中称，中国被列入这份优先观察名单，反映了美方认为中方急需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相关问题包括贸易的机密的这个盗窃、线上剽窃和伪造、大批量的生产，那么伪造商品的出口以及制药创新的障碍。报告中说，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已经就包括将这个技术转让要求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等一系列不公平且有害的行为采取行动。此外，美国贸易代表还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了争端解决的程序，以应对美方所称的歧视性的许可批准行为。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指称，行政、民事与刑事执法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的障碍，以及关于某些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产权所有权以及研发本土化的要求，都在持续对知识产权保护构成损害。报告认为，对于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来说，中国的环境仍然危险不定。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等10个国家也被列为优先观察的名单。此外，有25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名单，所以总共一共有36个国家被列入了这两份名单之内。主持人，
乔战，刚才你提到了这个301条款，那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条款是怎么一回事儿。
好的，那么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署提供的信息啊，那么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赋予了美国执行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以及让外国市场对美国产品与服务开放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这一条款为美国针对违反贸易协议或参与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其他国家可能采取这种贸易制裁提供了主要的这样一个法定的授权。另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们的介绍，301条款给予美国行政部门应对不公平、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贸易行为的权利，并且给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总统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迫使其他国家撤销那些会带来麻烦的法案、政策或者行为。那么301条款还允许美国不仅可以通过与商品和服务贸易具体相关的行动作出回应，还可以涉及 这个两国关系中任何相关的领域。主持人，
肖战，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发布了有关所谓的叫恶名市场名单的报告，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有关的情况。
好的，那么根据我的同事杰西提供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的2018年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中，是将全球33个在线市场和25个实体市场列入了这个所谓的恶名市场的名单，其中包括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北京的秀水市场和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等11家中国市场。中国的电商平台拼多多首次被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报告表示，该网站上假货泛滥，消费者被该平台上的低价商品所吸引。截至发稿，在美上市的拼多多股价下跌将近4%。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网连续第二年被特朗普政府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尽管报告肯定了淘宝网近年来打击网上售卖假货的这样一种努力，但也指出这个平台上仍有大量侵权产品，而且有中小企业表示从该网站撤下假冒商品的程序存在问题。美国之音无法立即联系到拼多多和阿里巴巴发言人进行置评。这份报告还指责中国是全球假冒产品的主要来源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87%运抵美国的假货来自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美国自2010年起单独发布的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那么虽然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不会直接的触发这个相关的惩罚，但是将会为这个贸易主管部门制定贸易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司法部的副助理部长希基4月24号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份盗窃路线图。希基在第五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电信团队全国大会上讲话，强调中国在商业机密盗窃等方面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并提出司法部应对中国威胁的新策略。
他指出，自2015年该计划公布以来，美国司法部已在至少8个行业中对中国个人和实体提起商业机密盗窃指控。自2011年以来，美国司法部90%以上的经济间谍指控涉及中国，而在这段时间内，超过2/3的联邦商业机密盗窃案件至少与中国存在地理联系。希基说，中国威胁的另一个方面在于中国拒绝履行其与美国在打击犯罪方面展开合作的承诺，也没有更广泛的尊重法治和法律程序。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员麦格文和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卢比奥，针对香港当局对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的领导人所谓战中九子的判决发表了声明。声明说，对于雨伞运动领导人的判决是一种令人不安趋势的继续。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和保障香港及其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美国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明确表示，美国对进口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在5月2号到期之后将不再延长，也不再有缓冲期。获得豁免的8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印度、意大利、希腊和台湾。去年11月以来，意大利、希腊和台湾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但其他5个国家继续进口。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也就是中国，应该能够从其他地方满足其石油需求。此外，美国决定终止制裁豁免，不至于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国务院主管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今天接受了你的专访，有哪些重要内容？
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以及印度这五个国家从伊朗购买石油，那么在五月二号之后呢，将不再享有美国所授予的这个制裁的豁免。那么美国国务院主管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南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这些国家呢将不难找到石油的替代货源。另外呢，他表示美国决定不再更新这个制裁的豁免，对于相较美中之间广泛的双边关系呢，算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换句话说呢，不至于影响下个星期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下面我们来看看助理国务卿弗兰怎么说。
中国也是美国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产品的大客户。能源可能在更广泛的贸易讨论中被提到。重要的美中关系涉及许多议题，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贸易谈判中会有许多可供参考的选项。我不能说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美中贸易谈判。这个决定，也就是取消伊朗石油进口制裁豁免的决定，相对于美中关系以及其他问题，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问题，在美中广泛关系中只占了一个小的部分。
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在五月二号之后呢，这些国家如果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将面对美国的哪些制裁措施？对此，助理国务卿弗兰呢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美国相信这些国家呢可以找到不难找到这个石油替代来源。那么美国认为呢，美国也表示呢可以采取种种的制裁措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弗兰怎么说。
我们的重点是针对伊朗政权，而不是伊朗石油的进口商。伊朗利用从石油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为恐怖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战争提供资金，所以我们的举动是针对伊朗政权的。对于石油进口商而言，包括中国，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确保有足够的石油供应来源。
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中国呢，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并且反对美国的决定。对于中国以及土耳其的抗议，也测试了美国采取单边制裁的外交政策。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采取行动结束伊朗石油出口，这是打击伊朗的生命线。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停止对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豁免。这些国家在去年五月华盛顿退出2015年与德黑兰达成的核协议并恢复制裁后，继续购买伊朗石油。如果这五个国家不遵守，他们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任何与伊朗交往的国家或实体都应做自己的尽职调查，为不犯错而宁可过于谨慎，风险与收益根本不相称。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在与对手打交道时，特朗普政府经常诉诸单边制裁，而不是建立联盟，迫使某一国家改变其行为。
他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将疏远涉及的五个国家。
中国购买了伊朗大约一半的石油，并坚决反对美国此举。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公开透明、合理合法，理应得到尊重。
伊朗的邻国土耳其也谴责了美国这一举动。
从政治上讲，这是不对的；从道德上讲，这是不对的；就商业而言，这绝对是不对的。
伊朗石油的第二大买家印度已经表示会遵守美国的要求，但在过去，印度使用基于卢比而非美元的支付系统绕过了制裁。不遵守的国家可以选择谈判或报复，或者由于交易是由私人公司进行的，他们也可能欺瞒美国。
美国政府将很难对悬挂外国旗帜的私营公司拥有的私人邮轮采取行动。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那将会引发外交问题。
周二，油价触及六个月高点。此前，海湾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发出信号称，只有在有足够需求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增产以弥补石油供应短缺。
沙特还没有站出来，真正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说，他们将帮助弥补在终止伊朗豁免过程中损失的石油。
伊朗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示报复，美国表示将阻止伊朗封锁这条承载着世界五分之一石油贸易水道的任何企图。美国之音雷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过去几个月以来呢，美国在不同的场合一再表示美国不打算更新豁免制裁的豁免。那么因为美国的目标呢是迫使伊朗的对外石油出口呢降低到零，因此对于美国星期一所宣布的这项决定，外界不应该感到吃惊。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连线报道。
另一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峰会。双方誓言要加强双边关系。
朝鲜与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金正恩目前正在寻求经济援助。他说他希望巩固与莫斯科的关系，并期待与普京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
正如您所说，我也希望我们的会议将有助于加强朝鲜和俄罗斯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的关系根基深厚。我还想说的是，现在朝鲜半岛局势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全球社会。我希望我们的会谈将对评估现状、就这一局势交换意见和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저종연구에나가는데서아주의미있는그런대화가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普京表示，他支持朝鲜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并希望与朝鲜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所谓海参崴的首次峰会是刚刚结束。美国政界人士和国际关系专家纷纷对这次峰会发表了看法。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一些美国参议员和国际学者是怎么看这次峰会的。魏芝。
好的。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普京峰会被认为是平壤当局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努力将朝鲜从损害其经济的制裁当中解脱出来。普京在招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国宴上表示，朝鲜半岛核问题除了和平解决外，没有其他的选项。普京在会谈间歇的时候说，他跟金正恩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就推动和改善局势所需要做的工作交换了意见。金正恩表示，这次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他还表示，希望跟普京继续进行有益和建设性的会谈。目前在韩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之一民主党的参议员库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国际社会不要放弃对朝鲜的制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nd so it is my real hope that
我真的希望他们的会面是积极的，但不要导致反对朝鲜的核武器计划的制裁被避免，或者全球制裁机制的削弱。
而另一位参议员哈桑再次敦促朝鲜采取行动落实无核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的选民、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非常希望朝鲜再次真正努力实现无核化。
此次峰会当中，金正恩提到朝鲜倾向于采取渐进的方式去核，随着华盛顿逐渐放松制裁，他将承诺放弃部分核武器。在这次峰会上，普京呼吁恢复针对朝鲜核计划的六方会谈，他强调需要多边合作来支持平壤。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朝鲜问题专家安德鲁·奥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不会愿意重启六方会谈。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会非常自信地说， 恢复六方会谈是不可能的。美国更愿意在双边基础上处理这个问题，会把俄罗斯和朝鲜对六方会谈的共同承诺看作是破坏或者可能破坏其与韩国和日本的政策协调。这位专家说，在今年早些时候河内峰会失败后，朝鲜能够与俄罗斯举行峰会，这一事实说明了朝鲜的影响力。奥尼尔表示，这些国际会议不仅有助于金正恩摆脱他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形象，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内部宣传动力。他说，我们经常看到朝鲜在国际上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个行动，但是呢，金正恩在国际上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对内的，是为了加强他在普通朝鲜人眼中的合法性，同时也加强他在朝鲜精英结构中的地位。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北京开幕，中国表示会加强债务和风险管理。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宣布将争取民主党提名他为2020年总统候选人。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白宫说，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将前往北京继续美中贸易谈判，会谈将于2019年4月30号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就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审核剽窃与伪造恶名市场的问题发布年度特别301报告与恶名市场名单，中国受到重点关注。美国政界人士和国际关系专家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次峰会发表看法。
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开幕，中国表示会加强债务和风险管理。有关详情，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湘云。那中国财政部长刘昆星期四的时候，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说呢，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旨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融资，实现包容性增长，防止债务危机。那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斯·塞夫科维奇呢，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的银行和公司可能会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需要项目更加透明，比如说 说，他们需要知道欧洲的公司如何参与这个项目，如何参加竞标，以及还有他们需要了解到一些可持续性融资的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六年来呢，陆续有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愿意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但是也有不少的国家，不断有国家表示出对这个一带一路项目的夹带的风险的表示出担忧，尤其是其中存在的不可持续的这个债务风险。那么在两年前的时候，因无力偿还贷款，斯里兰卡政府呢将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期的这个形式将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公司。那批评人士就认为呢，斯里兰卡因为参加这个一带一路项目付出了失去主权的代价，这个事件也被批评者作为一带一路在债务风险乃至债务这个陷阱的典型案例，也导致不少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事件对一带一路产生一些担忧，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那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利弊得失，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是采访了一位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人士，那么来听听他对这个一带一路是怎么看的。
任何项目都有自己的弱点，其产物将具有挑战性，当然这不意味着要放弃，当然是有风险的，一路上会有风险。我理解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协商和参与，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那星期四的时候，在华盛顿呢，美国和平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会。美国教友会非洲区教育与倡议项目协调员波林穆奇纳，他呢是来自肯尼亚，他在讨论会上的时候说，中国的投资给非洲既有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建造了学校、修建了道路和机场，这些呢都是非洲所需要的，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项目存在不透明的问题，还有会引发债务等一等。那这个人们呢，他说人们对项目的长期影响有所疑问。那我们听听他在讨论会上是怎么说的。
人们有不踏实的感觉，因为他们不知道投资的长期影响会是什么。他们可以看到中国从非洲拿走的比非洲得到的要多，因此人们就有疑问，如果我们给了中国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我们能得到什么回报？我们能给这个大陆上的后代留下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有这些疑问的大多数社区没有平台或渠道表达他们的担忧。
那他表示呢，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多为这个来自非洲的精英代表或者政策制定者，鲜有当地社区的代表。那他说，“一带一路”项目存在的这个不透明问题呢，也让当地社区难以了解到项目到底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湘云，
感谢记者莫宇的详细介绍。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他将争取民主党提名他为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消息一出，拜登就在已经十分拥挤的民主党的参选人的阵营中处于领先地位，他们都力争在党内竞争中脱颖而出，在2020年挑战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这位前德拉瓦州国会参议员、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不输于已经宣布参选的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及其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不过尚不确定他能否达到他们的筹款水平。拜登在外交、刑法和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无法比拟的。拜登的政治努力在几周前曾经受阻，当时至少有7名女性指控这位76岁的政要在公共场合与他们进行了不当触摸、拥抱和亲吻，其中包括一名前内华达州副州长候选人。拜登随后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称自己毕生致力于与不同的男性、女性建立人际关系，但他承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听到他们说的了，我明白了，我也会更加留心，这是我的责任。
拜登星期四在一段视频中说，明年的总统选举事关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国际地位。
我相信历史回顾这位总统的四年任期时，他所做的、所接受的一切都将被视为一个令人憎恶的历史时刻。但如果我们给特朗普在白宫待上八年，我们将永远和根本性地改变国家的特性，改变我们自身。我不能袖手旁观。
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拜登是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后来搬到了德拉瓦州。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在参与国家政治。他1972年赢得了自己的第一次参议员的竞选，之后的36年里，他一直都在参议院任职。在这之后，他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总统长达8年之久。拜登此前曾两次参选总统，分别在1988年和2008年寻求民主党的提名，但都没有能够获得很多的选票。美国司法部周三发表声明称，前美国国务院的雇员克莱伯恩承认阴谋欺骗美国。他从两名中国代理人处收受了数万美元的利益，为他们提供国务院内部的文件。司法部说，克莱伯恩被控向执法人员撒谎，隐瞒了与中国代理人的多次接触和接受他们的礼物。这些礼物包括现金、中国新年的礼物、外国度假、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一套设施齐全的公寓以及每月的津贴。一些礼物是直接提供给克莱伯恩的，还有一些礼物则是提供给他的一位家庭成员。
四月份的最后一周是世界免疫周，鼓励人们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美国今年报告的麻疹病例增加，公共卫生官员也要面对那些不愿接种的人们。有一些人担心接种疫苗可能会有危险。卫生官员表示，疫苗是安全的，但是麻疹会对人们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来看报道。
谁有权决定谁应该接种疫苗，谁不应该接种疫苗呢？在美国，大多数学校要求学生接种疫苗，但也有例外。不接种疫苗有医学原因，任何对这些疫苗过敏的人都不应该接种。此外还有宗教原因，极少数的人出于宗教原因会阻止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19年至今已经报告了600多起麻疹病例，这是自2000年以来第二多的麻疹病例数。那时许多专家认为麻疹已经在全美范围内被根除。这种病毒感染会引起发烧和皮疹，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炎、耳聋，甚至导致死亡。在一些社区，是否接种疫苗引发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讨论。比如俄亥俄州的青少年伊桑·林登伯格，这位18岁的少年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谈到了他违背母亲意愿接种疫苗的决定。他希望分享他的经历，帮助有相同境遇的人们。
我母亲公开谈论这些看法，我会和她争论，我会感到困惑，我会有疑问，但我真的没有得到回答。之后我满了18岁，在那之后不久，我打电话告诉她，嘿，我要接种疫苗，我真的希望你能理解。我向她解释原因，尽管有一些争论、沮丧和恐惧，我知道我所做的是重要的，所以我才有动力坚持下去。
对副作用的担忧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专家表示，数字媒体帮助传播了错误的信息。
我亲身接触过一些在家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长，他们告诉我，作为一名医师，他们不会给孩子接种疫苗，因为他们不相信疫苗的安全性。但我们之前没有听到很多这种说法，因为他们那时没有社交媒体来传播这些信息。
尽管存在争议，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仍然很高。美国疾控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94%的美国儿童接种了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和其他疫苗的第一针。美国之音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最新报告积极评价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特朗普成功地扭转了美国过去20年间几届政府对北京战略意图的误读。报告还说，面对北京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日益强大的威胁，华盛顿长期以来处于梦游状态，是特朗普总统唤醒了正在梦游的美国。我们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外交关系协会啊，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知名的一个智库，实际上是这个美国这个外交建制派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智库。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以来，一直是和这个所谓建制派啊，这个政府内的建制派是历来不太很和睦。建制派呢，也是经常批评特朗普的这个外交政策。但是这次外交关系协会对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确实做出了相当正面的评价啊，你是怎么看他这个评价？另外，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外交关系协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价？
的确呢，从特朗普竞选到他当政两年多以来呢，这个建制派对他的批评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因为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呢挑战了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呢经常会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呢，用这个单边主义完成美国的这个利益，而且他有一些这个外交的活动呢不太合符外交规范，这些都是引起建制派对于特朗普政策多加诟病的一些主要的原因。至于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我们应该看到呢，目前美国政界其实在这一方面，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呢，其实他的观点是比较趋同的，也就是说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建制派呢，把中美之间原来的这种建设性伙伴关系呢，调整成为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这个呢是没有太多的分歧的。其实这一点上来讲呢，也不是特朗普本人在这一届政府中做出的新的调整，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任期内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时所提出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呢，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要巩固或者重建美国在亚太的这个地位。从现在外交政策协会的这个评分上来看呢，他们基本上是肯定了特朗普对于美中关系一个基本的预判和实施的方向，只是在具体的做法和成效上呢还有一些折扣，所以没有给他一个满分。
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报告是特别提到，在过去的这个20年间，美国的这个三届总统的对华战略是对北京的这个战略意图啊，都是误读了。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说的报告所说的这个误读的这个提法？另外，与特朗普总统与他的这个前任啊相比，那么特朗普他的这个对华战略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本质的改变或者有本质的不同？
就这个误读本身这两个字来说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界对于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就是说呢，长期以来呢，或者至少是在特朗普前任呢，对于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走向或中国政治走向呢，是希望中国走一条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市场化，那么同时呢，加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间来，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期待。但是呢，从目前看来呢，中国的内部的政治改革呢，并没有按照西方设计的这个道路前进，甚至呢，在美国的政府眼中呢，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是开倒车了。至于说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呢，美国呢也非常质疑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呢，我们要看到呢，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这个迅速扩大，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逐渐上升吧，那么中国呢不仅呢更加自信地提出一个所谓中国的模式，同时呢中国也愿意把这个中国的模式推向世界，推向一些其他的国家。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和美国发生了目前所产生的这种冲突的情况。至于说一些根本方面的改变呢，我觉得一个是说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冲突，另外呢是这个双方的这种敌意或者不信任呢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呢还有更就是这种各个冲突层面呢还互相的感染，互相的合流，互相的影响，那么增大了中美关系之间这种下行的压力。
外交协会的这个报告认为啊，说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与北京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这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这样的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合理和可行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外交途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报告中间确实提出这样的观点的，那么没有认为呢，中美之间没有呢充分的利用，或者说是这种传统的外交沟通管道呢，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呢，主要是特朗普目前的整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团队呢，不断的在调整中。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中呢，他已经换了三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两任国务卿，还有很多的这个外交岗位是缺岗状态。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的目前的外交和国安的系统内部呢，缺乏一个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关系。那么有很多人在发言，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在发言，但是缺乏一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协调机制。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声音呢，从特朗普内部传出的声音很复杂。那另外一个呢，也是特朗普本人，他愿意保持一种商业谈判的风格，利用这种不确定、声音不统一的情况呢，增加自己这个谈判的砝码，给谈判对手施加压力。
这份报告当中啊，还提到，就是说目前说美国已经完全明确了中国的实力的崛起带来的威胁，并且说呢，说这个已经有效的采取了初步的行动加以应对。那么这里提的这个初步的行动指的是什么？怎么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效？
这些初步的行动呢，我觉得包括了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是这种战略定义的改变，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合作伙伴，而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同时呢，美国也发动他自己的盟友呢，要接受美国的对中国的新的定义。初步的行动中间很重要的一块部分呢是贸易战的问题，那么它呢到目前来看呢已经迫使中国呢收缩了海外投资的规模，同时呢也导致了很多的跨国公司呢在转移它的产品供应链，对于中国呢这个自身的经济呢施加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些呢，像类似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那么美国呢，用既有的和新的一些措施呢来制裁涉嫌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当然，这还包括不惜呢在人文交流这些领域里呢实行一些新的限制政策，像打击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的推广，比如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初步的行动。究竟这些行动有多少可以持续发展？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遏制中国呢？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观察的。
这份报告还提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应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就是说迟迟没有出台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这个大的战略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政策？
之所以这个没有大战略这一条呢，是这个报告中间最后的结论部分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大的战略出现呢，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完全是特朗普政府本人工作没有做到家，而是确实就体现出了中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它的多面向性，和这个关系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制度性的差异。那么到底究竟在面对这种经贸、政治、外交、军事多方面的这样中美的关系，又面临着这样一种强大的或者说巨大的制度性的鸿沟，到底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中美关系，什么是一个可以实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目标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美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差异实际上存在不是说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你像因为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那么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后面的冷战，到以至于到现在，中美之间历来都存在制度性差异。那么究竟，那么以前这种战争的手法没有能够完成制度性的弥合，那么单纯的靠经济制裁或者外交的孤立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上的弥合。那么到底现在究竟该如何做？那么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不仅是特朗普本人现在拿不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可能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外交界、智库界呢，都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你怎么理解，就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经常这个夸奖他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但是这个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这个关系现在又非常紧张，怎么理解这种私人之间友好但是国家之间竞争这样的矛盾？
对于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来说呢，我们应该看到，首先他确实和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历来对这个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啊、和这个政治强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他不仅是表扬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像对于普京啊，对于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情况之下，他都有这样的说法。至少还有一点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呢也是为了增加谈判中的筹码和一些余地。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正谈判中间出现破裂问题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呢来兜底、来挽回，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做法。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华盛顿国家肖像画廊举办今年女性选举权100周年特展。女性在1920年获得了投票权，这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是很多女性几十年来在联邦和地方层面上争取政治权利的结果。
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在妇女选举权运动100周年纪念前夕，为此做出了一次大型的历史展。我们来看记者塔博的报道。
在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苏珊·B·安东尼、斯坦顿夫人和露西·斯顿等女权运动领袖为此进行了数十年的抗争。今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画廊展出了130年来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丰富历史画册。
女性选举权运动并不是突然一下出现的，这里有废奴主义的根基与禁酒运动的合作，这是最初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动能。
期间展厅展出自1832年到1965年的120多件物品，照片、画作、书籍、横幅和海报，这一切都深刻展现了这些刻画美国历史的人物和事件。比如说，很少有人知道维多利亚·伍德哈尔是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女性，她在1872年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或是活动人士露西·伯恩曾因在白宫外抗议而六次入狱，亦或美国妇女1913年在华盛顿进行了第一次非暴力和平示威。大约1/3的展品展出了有色人种妇女的抗争，这包括非裔美国人，他们经常被白人妇女排除在主要的选举权组织之外。
这次展览中，我们通过展示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有色妇女的抗争，来展示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更为全面的画面，来补充我们教科书中那些为人所知的故事。
例如废奴主义者，非洲裔美国妇女莎拉·雷蒙德，她为抗议种族隔离制度提起了最早的诉讼之一。
艾达·威尔斯，他呼吁设立联邦法律反对私刑；还有玛丽·塔瑞尔，他建立了全美有色女子协会。今天，美国妇女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她们拥有巨大的投票权。目前，国会众议院中有120多名妇女，她们中很多人发挥着重要的领导者作用。
展览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到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今天，女性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了美国女性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我很期待女性的未来会是如何。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一门不同的语言是一种选择，但对于华盛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学生来说，选择一个地区学会用当地的语言交流则是必须的。美国之音记者马基德来到这里采访了选择学习南亚语言的学生，他们正在学习用沃尔都语和印地语的读和书写。
我叫克洛伊·霍恩斯坦，来自犹他州。
克洛伊·霍恩斯坦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攻读国际发展和金融。
5年前通过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奖学金项目，我去到印度学习沃尔都语，我在那里学习了2个月。
对这里的许多学生来说，学习一门外语可能颇具挑战性。
沃尔都语是很难学的语言，我在拼写和语法方面很薄弱，但听说技能对我来说是相对容易的。
瓦法达尔·胡塞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沃尔都语和印度语已经7年了。沃尔都语及印度语课程是南亚研究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有些人学习沃尔都语和印地语是因为工作要求，有些人学习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成员说沃尔都语或印地语，他们想要更好地与他们交流沟通。
西马哈桑出生在美国，但是他的父亲来自巴基斯坦。
我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巴基斯坦文化，但我父亲从来不和我说沃尔都语。我一直都希望能更了解我的巴基斯坦血统。
这所学院的毕业生最终追求的是全球职业，所以他们明白这些外语课的重要性。
相互理解对世界和平和我们的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马吉德，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和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起玩耍，给他们明智的建议，或是听他们的心声，这些老年人每天都在做许多祖父母们日常做的事。数十年来，祖父母义工项目中，55岁以上的志愿者一直在帮助社区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个项目不但帮助20000名老年人保持活力，还让那些祖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感受到爱与温暖。
每天早晨醒来，我都要去一个地方和孩子们在一起。
桑德拉·伍德去学校帮助孩子们。这位72岁的老人已经当了10年的义工祖母。
Good morning, friends. Good morning, friends.
桑德拉·伍德为孩子们准备早餐，在另一所学校，与他同在一个项目的罗纳德·刘易斯也和孩子们在一起。
早上来的时候，我总是赶快到门前去迎接我们的同学们，向他们打招呼，拥抱他们。
刘易斯确保孩子们举止得体。
我遇到的大多数是男孩子，他们精力充沛，活力四射，所以我和他们在一起，确保他们可以平静下来。
刘易斯和伍德是祖父母义工项目的成员，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必须年满55岁，符合一定的收入标准，填写在线表格，通过体检，并完成为期1周的培训。
我们的许多长者带着真诚来到这里，希望服务孩子们，但是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教书了，他们没有接触过学校系统，所以我们在培训中要做到3件事：一是让他们熟悉与教育有关的新概念和词汇；第二，我们要让他们学习并摆脱一些有关孩子学习方式的旧观念；第三，我们要试着模拟一个环境，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教室里的孩子。
在这之后，义工祖父母会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老师们很感激这些帮助。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他是我的左膀右臂，他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有时在我之前就考虑到了，他总是在这里帮助孩子们。
孩子们也喜欢义工祖父祖母们，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可以帮忙的老朋友。
他是我们在学校的爷爷，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不来学校，所以我觉得在学校有另一个爷爷很好。
义工祖父母是志愿者，他们会得到一小笔津贴、午餐和旅费。全国有20000老年人是义工祖父母，仅华盛顿就有超过200名，另外还有100名已经登记在册，准备加入其中。巴卡雷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被训练用来帮助和陪伴残障人士的协助犬，不仅仅是忠实的伙伴，他们更是主人的耳朵、眼睛和继续的情感支持。他们的服务对象有些身体残障，有些则是患有创伤后应急障碍等情绪的问题。我们去看看如何训练协助犬，以及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主人。
迈克尔·卡拉斯克罗是一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老兵。3年前，他甚至不能单独离开家。他在公共场合感到不适和焦虑，但是在协助犬欧海进入他的生活后，一切都改变了。
如果我妻子不在我身边，我简直就是一团糟。我不能去公共场合，我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独处，我会感觉不堪重负。现在我有了欧海，我能自己出去，我不必依靠我妻子来做所有的事情。带着他，我能去坐地铁。
All the way. And now we're in public, we're at a restaurant, he's completely out of the way.
一个名叫协助犬陪伴组织的机构训练了欧海。这个组织为残障人士提供协助犬。就像欧海一样，这些小狗能够捡起你掉下的东西。
There you go, such a good boy, give. Tug, keep going.
为你开关房门，还能听懂40多个高级指令。这个机构主要训练拉布拉多犬和金毛猎犬。
我们认为拉布拉多犬和金毛猎犬适应性最强、最灵活，并且体型最适中。它们大到能够完成开电灯开关或推轮椅，但又能够上飞机或是列车而不阻挡其他人的道路。
他们是在小狗的时期就开始接受训练，志愿者驯养这些小狗18个月来教会他们社交本领和基本的口令。之后，这些小狗会被带到训练营地，由专业人员进行6个月的训练。完成之后，大约1/2的小狗能够结业，并与需要服务的人配对。这些人之后在营地待上2个星期，与训练团队和小狗磨合。
这些宿舍让我们能够模拟在家时的体验，我们能松开狗链，看看小狗如何反应，它们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如何回应和表现。
想要获得这样一只小狗要等上很长时间，最终毕业的时候到了。对于卡拉斯克罗这样需要协助犬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拥有这些小狗。协助犬陪伴组织在这些小狗服务的年限中保有他们的所有权，并确保他们能得到合适的照顾。
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互相推动，我们将彼此推出舒适圈。
忠诚的助手、耿直的伙伴和全心全意的陪伴者欧海，对于老兵来说意味着很多角色。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扬，马里兰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内容。
去年在美国发生的京东总裁刘强东性侵案，以美国检方宣布不予刑事起诉告一段落，但是几个月之后，涉事女方对刘强东提起了民事起诉，并且实名公开性侵权过程，使得此案成为中国社交媒体最大热点，也将两位主角再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短短几天之内，案情随着新爆料几度的翻转，而舆论的同情对象也随着变化不断。刘强东案为何有这样的热度？同情和谴责刘强东的各方，他们的争论折射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围绕此案的辩论是否有助于中国女性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平等呢？ 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